每座城市皆有故事， TFM 播音客机聆听旅途中的点滴感动。
TFM 下班播音秀，你好，我是代班 DJ 小燕。我们现在进入的单元就是播音客机，今天呢代班，所以呢我就特别拉了我的同事啊，他是我们姐妹报社华日报的摄影记者，来到我们现场。因为我知道他在这个9月15号连假那几天呢，他跑去了北海道10天。孙伟你好。
你好你好。
孙伟呢，他去北海道其实是去了两次，2019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你去了是吧？
对。
然后这一次呢是在夏天去，那我就很好奇北海道到底有什么吸引你的，为什么去了再去？
北海道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貌啦，给人的第一个直观的那个印象就是颜色，冬天就是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那么夏天就是绿油油的一片。
所以我有看到你给我的照片，就是有在冬天拍摄的跟夏天拍摄的，真的是不一样耶。冬天的话呢，因为北海道最出名的就是去滑雪嘛，真的是你说的白茫茫一片。这个夏天的时候，九月份还是属于夏天是吧？
夏天
我已经看到是有点橘色的颜色了，而且你拍的照片非常的漂亮哦。所以你去了之后，你觉得不同的季节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风貌跟那个动物，所以啊，拍的东西就基本上都不太一样啦，主题也不一样。就好像北海道来说，冬天你出海拍的话，基本是拍海雕这些鸟，那夏天的话，你出海的话，你是拍那些鲸鱼啊什么这样的，所以你不一样的季节去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可以拍这样啦。
所以你去旅行最主要就是拍摄，不管春夏秋冬你都愿意再去一趟的，对不对？
对，反正都去到那么远了，就拍多一点回来看了，当作是一个生活的记录。
是，我们刚才私底下就有聊到哦，孙伟说他本身是摄影师哦，所以他很喜欢到处去旅游，那旅游的动力呢，就希望可以透过摄像机拍摄更多美丽的照片。
旅行不只是目的地，更是心灵的洗礼。 TFM 播音客机陪你经历奇妙转变。
孙伟是我的同事哦，也是社华日报的摄影记者啊，他就透过这个拍摄呢来说出他的故事，他就喜欢到处去旅游拍下不同的风景。不久前去重游北海道，所以你去了两次，你最喜欢当地的哪些特色？你透过你的镜头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带给你一些震撼？
最主要是山哦，它那边的山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再加上云，还有地上的雪，还有一些树的做前景，那个风景是很漂亮的，是拍照是随便怎么拍都美。
所以有时候摄影机好像摄像头好像比较局限哦，用眼睛看的更震撼，会不会？
对对，相机只是一个记录罢了，最主要还是用眼睛看。
人民的人民文化风情啊，如何呢？
人就很少，因为他那边很多都是一个农耕地，尤其是我们都是基本离开札幌去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其实人都是蛮少的。他们那边都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基本上会很少看到有什么人。主要是亲近大自然这样。
那你去了那边会觉得无聊吗？人比较稀少，然后都是
不会啊不会啊，我是去看风景，不是去看人啊，人平时来看不够多吗？
所以一个景点你大概会逗留多久？
看情况，如果有很好拍的话，我们可以逗个一两个小时慢慢拍，如果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就打个卡就走了。就因为是自驾游，所以它的那个时间我们可以自由的掌控，所以是比较舒服的。
是，孙伟有聊到说是自驾游啊，他是跟家人嘛，这次是有跟妹夫他们一起去，所以呢孙伟是去享受那边的大自然，那他的家人呢又在那边享受些什么？
TFM 播音客机带你一起大开眼界。
你好你好，我是小燕，今天有孙伟哦带我们去北海道大开眼界，那他是以摄影师的角度来介绍北海道的。孙伟你好。
你好你好。
孙伟就说他去北海道自驾游嘛，是跟家人一起去，那距离上一次是6年前呢，这次呢就是不久前才去，也是自驾游大概10天。刚刚你就有说到嘛，你最主要就是去那边欣赏他的风景拍摄，那家人呢他就跟你一起在面拍摄吗？
拍摄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力的行程，还是以一般的游客的
心态
去走，所以我拍摄其实是 一个附属的，不是说为了我一个人 去拍摄，不是、
嗯、
我们就以一个正常游客的去看风景、
嗯、
吃吃喝喝，然后我去拍照，就是这样而已。
那家人去那边做什么呢？ 你起码有就是你喜欢的爱好做嘛，就是看到美丽的风景你就很开心、
吃吃喝喝看风景，
吃吃喝喝。那边有什么当地的美食值得推荐的？
北海道就是吃冰淇淋啊。
哦，那个牛奶冰淇淋，
对，很多口味的，还有去那个福
田农场，跟我们在这边吃的那个是口感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好像我们去那个福田农场就是吃那个薰衣草的、
哦、
薰衣草口味的，
薰衣草口味、
啊、所以我的外甥女很喜欢喝、嗯、吃辣。
我之前就跟你聊到嘛，你说我去北海道，你们是没有 plan 的是吗？
有，每天有一个主心骨的纲目，但是不会说跟到完，就有一个简单的行程，
然后你们排了之后每个景点都有去到、距离的行程会
差不多都有去，如果来不及的话，又或者那个一些点不太重要的话，我们会 skip 掉咯。
只是你有聊到说你第一次是冬天去嘛，往西边走去函馆，那这一次呢是去往东边走，所以整个北海道是大的吗？
还蛮大的。
就开一个车的行程大概距离多少公里？
随便去一个城市都要两三百公里吧。
哇，那你们开车时间也蛮长的。
对对对，蛮长，不过他那边的路况很好。
沿途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
对，
如果是想说要停下来、都可以停的吗？
要看什么地区，如果是在大道的话，它会有很多休息站可以停，但是如果你去到比较乡下的话，旁边都是稻田那些，你就很难停车。就好像这次我就意外幸运的遇到那个我的目标物丹顶鹤，遇到之后我们不是说马上可以停路边排的，我们要绕了蛮远的地方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停车、我才可以下去排、因为他们的路就是刚刚好一条路而已，你停的话后面的车就不能够过的。
那松尾呢是有走过西边的路线，然后这一次也走过了东边的路线，那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他、在北海道是不是很适合自驾游。
TFM 博音科技带你每天游飞到世界不同的角落。
松尾就有聊到说自驾游的乐趣呢，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还有动物。你就说丹顶鹤全世界有3800只嘛，
对对，
可是很幸运的就让你们看到了两对，
对，
两对就四只了，
四只
哦。当下看到的时候心情如何？
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这趟旅行的目标物种，所以啊就在路边就这样随便就这样遇上就蛮开心了。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就是你去一个国家的时候，你知道说那边什么稀有，哪个东西是你值得看，先做好功课。
对对，这些要做好，会在哪里遇上，或者 Brand A Brand B Brand C， 如果 Brand A 遇不到的话，我们可能要去 Brand B 怎么这样。我已经约到有一个 Brand A Brand B， 如果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可能去一个丹顶鹤的养殖基地那边拍，可能要绕一 大段的路、不过这次很幸运，去的路上就第一天就遇到了。
你们去北海道的时候有几个人们租了几台车，都是在线上解决吗？
对对，就是 online 订购的。我们五个人，我妹妹，我妹夫，我外孙女和一个阿姨。
哦，所以你就去网络上找了资料之后，你们就下订单，然后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车了。
对对对，
是很方便的。
是
路况如何？车速交通规则会很严格吗？
路况很好，但是车速它就压得有一点低，因为是郊区，一些稻田这样的地方，它甚至它的时速压到50，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非常慢的，因为我们不能加太快。
车辆会很多吗？
很少，非常少，
可是还是要压到50。
对对，如果上到一些比较直的高速公路才可以开到70-80。
怎么办？我在想 我应该不能去耶。
所以我们这一点要习惯哦，因为你不小心那现在的车的这性能
又
很好，随便踩一下就90了。
那你对自驾游的朋友啊，你会不会给予我们那什么建议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就是要有国际驾照了，我是没有啦，我妹夫有，
所以是妹夫在开。
对对，妹全程都是妹夫在开，我是没有。那第二个就是手机一定要买漫游啊，或者是 SIM 卡配套啊，随时保证能够上网，
因为找地图，
包括对找地图啊，怕迷路啊、还有那个翻译用的，因为有一些郊区的小地方，那些居民啊 就餐馆的服务人员，他们其实是不懂得英文的，你就要用这个翻译的 APP 跟他们沟通。
你用哪个 APP 可以分享吗？好用吗？
就最普通的 Google 的那个翻译、哦、
都 OK 的，
对，
基本上
都 OK 的，
所以那边的人其实也是很友善的去招待你们
啊、对，日本人他们的一个习惯是说他们不想要麻烦别人，
嗯，
但是同时也不想别人麻烦他们，所以啊，尽量一些事前准备的话自己先做好了，就好像你要吃什么东西， 你要 order 什么东西，你事先准备好翻译好给他看，到时候不会手忙脚乱，这样他们也比较容易做工、
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松伟来到节目上跟我们分享北海道有趣的画面、哦、尤其是美丽的风景，他给我了一些照片、哦、我都放在我的社交平台面子书还有 Instagram， 可以去小燕 YANN 那边去看的，非常的漂亮，摄影师拍起来的照片真的是会让我们想要亲自去北海道一趟的。谢谢宋伟，
谢谢。